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你们的辛苦我们都懂。做股票其实有一套神秘而且有效的方法，把一切交给我们，蔡因斯坦就是你的贵人。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本节目由 News 98与摩尔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制播。摩尔投顾109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30号。
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周三的台股呢，盘中有一度站回17000，但是尾盘呢麦芽出笼，指数翻黑下跌，中场是下跌了90点，收在16843点。而表现亮点族群呢，包含了航运以及钢铁股，那这些都是我们蔡因斯坦在影片和 Light 当中都有预告给大家的哦。所以现在就赶快来欢迎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摩尔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各位好，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这个上周啊，钢铁股在拉回整理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传产股已经过热了啦，该全出了啦。但是他们都忽略了，这个国际的钢铁股还是持续上涨，对不对，老师？
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事情。我想这个一定很热的啦、喔。
是。
其实台湾投资人哦、喔，其实传统上哦、喔，股龄如果是在10年到20年左右的，普遍来讲，他们都比较喜欢做电子股。
是。
那有几个原因，就是你在刚进股市的时候是这么做的嘛，你很难改变那个习惯，对不对？
对。
那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来，通常大涨的都是这个电子比较多啊。
对，也比较活泼。
对，比较活泼。但事实上今年不太一样嘛。那我要告诉各位，就是12年前也曾经有过一次，当时也是传产股大涨。
是。
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说这个现象你不能够小看了、啊。那但是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新的朋友，也是股龄在2年以内的朋友、
哦、新加入的，
他们心中没有这种包袱，
没有这个成见。
所以我觉得今年来讲，尤其是以五月来讲，我看到很多的老手
是
都输给新人，
就是反而赚的没有新人多。
因为他们不敢买钢铁啊，
是
很多那种老手不敢买钢铁，不敢买航运嘛，他们觉得说追传产啊会掉下来啊，我要买电子啊，这一次都重伤了、
哦、对。
那我其实这样子跟各位讲，就是我们金钱道相对论从来都只有一个中心思想，谁强就做谁啦。
对。
那我不会去管你是什么类股，或是我喜欢怎么样，因为大家要知道说现在的台股、哦、有一个现象是过去没有的，就是股票变多了啦。
对。
真的蛮多的，讲实在，因为以后可能会有3000-4000家
嘛， 对吧。
那你说那个这么多股票，你怎么可能全部一起涨嘛？你一定是轮着来。
是。
那下一次要轮到你喜欢的那一档，可能已经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所以与其这样，才不就做大家最强的嘛？
是。
那现在涨到谁就做谁。那单纯股票其实单纯一点哦。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市场上的常见的一些错误跟这一次传产股你要怎么看待它了、
哦？是。
首先第一个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短线的看盘派很想讲一个道理，就是说是你看今天那个阳明的成交量已经比这个联发科还要大、哦、之类的、哦、那或者说你看今天航运股的成交比重已经比电子股还要大，占到市场的20%-30%之类的、哦、
对。
那这是市场上的讲法，那但是通常讲这句话的人他也不会告诉你说这里就是高点，他就影射你说你要小心，我这里过热的。
对对对，
像这种人就是有点蛮，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啦，我自己是觉得蛮讨厌的，就伪君子嘛、喔。
是，
有种点你就直接说这里是高点嘛，那你又没那个种，对吧？
对，
你就故意在那边讲说这里危险，这边过热，这边什么什么，讲大废话以后。万一以后跌下来他就出来，你看吧，我早就警告你了。你知道这种人就是很讨厌，你知道吗？你们一定也有过这种朋友嘛，对不对？要比方说去吃一家餐厅，没有人去过，对不对？
对。
我告诉你哦，这个是不是我们台式的做法？这个可能是什么哪边的做法？就故意讲一些这种，他又不直接告诉你说这个不能去，对不对？
对。
就进去是雷电，你看我早就警告过你了，那种人就很讨厌。
他故意把说法弄得很学术，这样。
要就表态嘛，对吧？
是。
可是有的人他就不想表态，就故意讲的好。那我告诉你说这个问题出在哪？第一个哦。的确没有错哦，在我们过去的时代里面哦，在这可以说是这个10年、12年以前
是
都有这种说法哦。我也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我知道嘛。
是
当时的日均成交量大概都1200亿左右，如果说传产股的成交比重高达20%-30%，那其实一定都是高点了、哦。不要说20%-30%，10%以上都已经是高点的啦。
是，
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当时的说法是说 短线过热就回到电子嘛。可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不太一样，就是因为现在日均量是5000亿啦。关于这个算式，我以前曾经跟我们老一波的那个观众讲过啦，新的观众可能没听过，我讲一次给你们听啊、喔。以前在1200亿的时代，甚至于2000亿的时代啊、喔，
是
你的日均成交量，就算你高达70%，其实2000除以7也才1400亿嘛。
是。
但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个道理哦，如果说你现在日均成交量是5000亿来讲，哪怕你今天只有一半，对不对？
是，
降到五成，原本我们刚刚算是70%嘛，我现在让你降到50%，可是你50%的5×5=25，你还是有2500亿啊，
对，
还是比当时的1400亿高嘛，
是高，是。
所以你说成交量总成交量变大以后，电子股的成交比重掉下来，是不是代表电子股的资金跑走了？没有跑走了，你怎么算的？你到底小学有没有毕业啊？
是，
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就觉得市场上这些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事情，你稍微仔细想一下，它到底还有没有道理？我不能说这个一定是错的，它一定会影响到市场的气氛。它可市场气氛可能就是说电子股很淡，
对。
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个逻辑是通的吗？就像我跟你讲嘛，你的总金额明明没有降下来，你怎么可以说人家跑掉了？
对，
对不对？
对，
你顶多只能够说更多的人跑去做传产了，你不能说电子股的资金跑到那个传产去啊？为什么？因为你实际算出来那个金额没有变少啊，
是还是增加的？
你还反而还增加的，
是，
所以你怎么可以用比重去算哦？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谬误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今天提出一个，我可以提出一个想法，我不会告诉你说，我们也不要说讲这句话的人一定不对或怎么样，可能他没有想到嘛，对，
是，
但是。今天你有缘听到我的节目，你自己想一想，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是。
第二个就是说，既然在如此的情况之下，增量的资金为什么要来跑来做传产？我分析一个道理给你听。
是。
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逻辑哦，传统的分析师会告诉你说，因为过热了所以要掉下来。但是我们想一件事哦，你看那个国际钢价是在上涨，
是在上涨，没错。
对，你看那个美国的那个钢铁股都在涨。
对。
那我们再来讲一个道理。波罗的海指数也在上涨，
也还在上涨，是的，
对吧？然后那个我们说这个塞港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台湾在塞嘛，
对，
是全球在塞港嘛，
都在塞。
全球塞港的原因哦，我告诉各位，货柜船哦，你登港以后哦，很多地方的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像台湾这样哦，有这么多的人去卸货，
是，
那你那个货柜就先放在那个港湾了嘛，
是。
你还没有运输到内陆之前呢，又有新的厂商需要货运嘛？
是。
那这时候是不是大家就抢柜子？
对。
抢柜子，那货运业者，你人家涨价是无可厚非嘛，对吧？你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不涨？
是。
你抢我价，你要我加班，我当然就是也只能涨。你要我赶，我赶不出来啊，我船就那几艘嘛。
对。
所以其实这个运价在涨，涨的过程当中又引发出第二个问题。假设说你去估我 EPS。一个月可以出几艘船，好不好？
是。
你去年估的那个 EPS 跟今年会不一样，因为我今年的五月又喊报价喊涨了嘛。
是。
但你不知道我六月会不会涨嘛，对吧？
对。
所以所有的法人在估货运的时候，他都是一路往上估。
是。
那你不要怪这些法人，其实他当时也没有想到会这样。就像我讲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想到说这个疫情这一次会这样子发生嘛。
对。
你三年前你说。你再怎么懂航运股，对不对？你怎么可能知道说这个疫情发生导致塞港？
是，
你不会知道
吗？对啊，
正因为天有不测风云，所以做出对的选择的人才会成为赢家，股市才会公平，对不对？
是是。
如果说天都没有不测风云的话，那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因为有的人生下来就有钱嘛。就是我以前常跟各位讲，条条大路通罗马，对，我家就生在罗马，
是，
你们家住在伦敦，你要到罗马很远啊，我告诉你、
啊，
你要努力三辈子，我看你怎么走过来。
是，
这个就是不公平。但是如果说天有不测风云的话，世界就会公平，因为发生了一个意外以后，有人做了对的选择，有人做了错的选择，股市才有胜负嘛。
是，
好，那因此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原物料股哈，我现在等一下稍微点名一下，
是，
你都可以去有机会挑战08年的高点。那原因我讲一个。就是08年的时候钢铁航运曾经有一个高价位嘛。
是。
那当时的高价取决于当时的景气的高峰以及什么呢？我们说08年以后经过了海啸跟疫情，那事实上全球的中央银行都印了很多的钱。
对。
钱比当时多，但是股票跟当时一样。
是。
那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要挑战08年的高点吗？
是。
那我们再以阳明这张股票为举例啦。大家仔细看一下阳明从 20涨到30的时候，其实他曾经有做过一段震荡。那大家知不知道阳明在当时为什么要震荡？就是因为他当时哦，在08、09年的那个高点就在30-40那边啊。可是你仔细看阳明哦，
是
他过了那个历史高点以后，
是
反而是万里无云，
就一路往上，
一路往上喷，
是没错。
反而是过了历史新高以后涨更快，
是的。
所以我现在告诉各位哦，就是说依此类推啦。钢铁股几个重点，第一个当然就是中钢，
是
中钢的本身。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中钢家族中的中鸿，
是。
那为什么中鸿在那边特别活泼呢？因为中鸿还有这个外销的概念，
是。
因为你想想看，你供应国内嘛，对不对？
对。
你中钢在这边，虽然你有报价题材，然后虽然你看好，但是你走的总是中规中矩。
是。
那第一时间能够拿到外国的单，当然在这个地方报价喊涨是直接受惠。
是。
再来的话，美国要基建嘛，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大成钢。那2031的新光钢是国内最大的通路，这几个重点务必把握了哦。
是。
那观察一下后续能不能有创高的一个机会。那再来我们看到就是在航运的部分分成两个嘛哦。
是。
那货柜这一块当然很简单，就是阳明长荣了。
对。
那阳明是这一次市场上的重点哦。
是。
因为在礼拜三的这个礼拜二的震荡过程当中哦。大家认为说它高档这个爆量，可是我们看到 60% 是当冲量。
对。
那既然 60% 是当冲量，你就代表成交量也没有放多大。
是是。
对不对？而且当冲其实是中性的啦。因为你看这个阳明哦，这个当冲量60几%，那天域当冲量也60-70%。
是。
结果你看礼拜三一个涨停一个跌停。
一个跌停，对。
所以这个是中性的哦，你也不用去怪这个当冲啦。
对。
那当中它有一个加重的效果嘛，这也没什么。
是。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阳明跟长荣。那当然这个地方阳明为第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
是。
那如果是在这个散装航运的话，它的特色是什么？注意一下波罗币海指数它是四月才开始起涨的。
对。
所以散装航运的股票我猜了齁，第一季的 EPS 可能不是很好。你要注意这一点哦。哦。那这是好处也是坏处。那好处是什么呢？可能会有第二个买点。
是。
就是你财报公布的时候你震一下，
对，
这个时候你要敢买嘛，因为它第二季会上来嘛，
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包括台航中航啦齁，
是，
当然还有一档很重要就是四维航。为什么呢？因为四维航过去这一个礼拜里面被分盘交易关在井壁里面，
他真的一直在
等它放出来以后会不会更强齁，大家可以来持续做一下观察。
是。
然后今天的话是涨到水泥这个部分啦，
对，
水泥跟塑化二线齁，因为篇幅比较大，我们日后再来跟各位做说明，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是的，那我们的双股特工队呢会用一笔操作短线的资金呢来培养一档爆长线的股票，那请务必把握机会加入蔡因斯坦的 LINE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我们哦。那这边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双股特工队会有一档短线的拼速度，加一档长线的爆波段，用一档短线养一档长线，解决您操作上的难题。那邀请您加入我们蔡因斯坦免费的 LINE 账号 ，ID 是小老鼠 Gold Money 168，小老鼠 GOLDMONEY 168，或拨打咨询专线0800668085。0800668085，新的波段即将展开，那从现在开始呢，一路到7月的中旬是下一个波段的起点哦，请务必把握机会，跟我们一起布局下一档受惠涨价题材的新标股哦。欢迎回到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今天的来宾是摩尔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陆比好，投资们大家好。
老师，我发现这个股市当中啊有很多的陷阱，像周一周二啊这两天有很多股票跌到这个季线附近，但是周三呢又有一种要在低档转强的感觉，那这时候就会忍不住想要买进。老师
你看哦，假如说我们讲齁，这个市场上的人都会讲一句话，
是
哎呀，早知道当时齁，我如果在这个20几块的时候阳明报到现在就好了。可是你知道吗，20几块报到50块的时候，你已经涨一倍了嘛。
是。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一档股票从低档转强，比方说它可能是 IC 设计。哦。那你可能就想要把这个阳明卖掉转去那边啊。
对。
那结果没有想到阳明继续涨，你转去 IC 设计反而不动。这就是股市陷阱。
对。
那这个股市陷阱就是说很多股票齁，你回头去看爆波段都是大赚的，但是实际上你人在 震荡的过程当中，你会不知所措，所以我才会主张说，你手上抱着一档赚钱的股票，尤其是那种大波段的主流股，像这波来讲的是原物料嘛，
是，
你就拉一条上升趋势线，没有跌破不要出，
对，
但是一旦跌破了呢，立刻把它出掉，
是，
你看我举个例子哦，我就拿这个最近的那个金豪科来讲，你看金豪科哦，涨那么多，涨那么久，
是，
上升趋势线一失守，你不出连续跌三根，
对。
那你报了三个月的就三天就给你划完了嘛。
是。
那你看哦，像我举个例子来讲哦，你刚刚说季线嘛。
是。
我们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这个股票的现形。6533金星科大家知道吧。
是。
那你看金星科这个走势哦，它在三月的时候是主流，因为三月的时候 IC 设计是主流嘛。
是。
四月的话就是原物料当主流。
对。
那这个金星科哦，它是在四月初的时候失守上升趋势线，我认为当时应该600块很容易卖到了。
是。
600块你卖不到的话，你砍在580也无可厚非。
是。
因为最高点有到640几嘛。
是。
那这张股票其实它涨了大概差不多有4到6个月的时间。你看哦，上升趋势线一失守，你如果不出的话哦，你拉回来你会想怎么样？加码摊平。
是。
因为你有赚到他的钱嘛，你对他有很信心嘛，
是，
所以他从625跌回到500的时候，很多人会去在季线买进，
对，
因为他季线附近也的确止跌的哦，
是，
他在季线附近大概480-490那个地方横向整理了两周，
是，
看起来现在在打底嘛，
是，
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联发科哦，因为 IC 设计的龙头是联发科嘛，
是，
联发科只要跌，一般 IC 设计都不敢涨啊，就好像是中钢，如果哪一天跌下去，其他的钢铁股大概不敢动，
是，
这就龙魂效应了、
哦。是，
阳明如果跌下来，你看谁还敢动哦？这个就是讲，就是说现在大家会以它为做指标嘛。
是，
就你看联发科它公布了它的新的股利政策以后，结果呢连续跌三天哦，它就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这样杀下来。
是，
这时候好笑的来了，你看哦，联发科一下来，结果金星科补跌。
对。
那有的人就想说，哎、欸，你看我当时在480低阶，我买在季线附近的金星科，应该会赚钱嘛？
是。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对。
你的想法虽然是对的，拉回买季线，但没有想到联发科一跌，结果就把它拖累下来。
是。
金星科三天跌到300，
对、啊，
跌到400块以下。
是。
一张，你看从最高的650，
对，
从620，你当时可以出，一直到现在，你错过时机，一直滑滑滑滑滑，一个月的时间，你看现在破400。
是
一张差快20万，
对，
对不对？一张差快是什么概念？五张大概就一台车了嘛，
对，
飞走了、欸，哎，
飞走，
我的天哪，
车开走。
所以股票当中其实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这样子举例给你听好了啦。
是，
你认为三月份的金星科跟昨天的金星科基本面有变吗？
基本面是一样的，
没有变的、啊，一样的公司，一样的客户，一样的观众，一样的股东，一样的地址，通都一样啊，你哪里有变？但是股价为什么会差将近快200块？所以股票、哦、它的输赢绝对不是完全看基本面，不是这样的啦、哦、我还是再三讲一次、哦、
是
大部分人的想法太，你可以说太复杂，也可以说太简单啦、啊、其实我认为说股票、哦、还是要着重在股价的表现上，因为股价表现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内涵嘛，就比方说如果有一个人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他去大买造成他上涨，
是，
对不对？你也不要说人家在乱炒，搞不好他人家在背后真的有利多，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嘛。
对，
所以这边告诉各位，就是说还是要做主流。那现在主流的话、哦、除了原物料之外，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哦。
是，
那原物料之中、哦、有一些，比方说两面刃哦，比方说铜价在涨，
对，
那华星就涨嘛，1605的华星就涨，
是，
可是金居反而在跌，因为这里就是说，如果你铜价再继续涨下去的话、哦，要拿铜来当原料的，要看你有没有库存、
哦、
你如果有库存没问题，万一你没有库存，
对，
或者是说你没有库存，但是你可以涨价，这就没有问题嘛。
是是。
比方说，你看华星就涨上来，
对，它本身就是。
但你如果说有一些电子股，它的原料，比方铜箔箔基板，对不对？
是。
你需要铜箔当原料，但是你的终端报价拉不上来，因为没有需求嘛。
对。
那你不跌吗？那你在市场开始补跌，为什么？因为市场会怕啊。
对。
他怕说你第二季开始涨价的时候，你没有低价的库存，那请问一下，你第二季 EPS 是不是掉下来？
是，
对不对？就好比说面粉涨价，对不对？但是早餐店不敢涨蛋饼，他怕涨了以后呢，大家就不买了。
对，
那你这股票不跌吗？
是。
所以这里告诉各位，就是有一个重点哦，股价的反应呢才是重要的，不是你去判断那个铜价上涨对它是利多还是利空啊。那再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板卡的这个部分哦。
是，
因为前一阵子在 这个奇亚币刚涨的时候，
对，
走到硬碟跟记忆体嘛，
是。
然后最近这个周末大涨的是以太币，
是。
那以太币的话已经上了，我据我看好像是3000多块美金吧，哦，3000多块美金，距离我年初在看的时候好像是1200到1500，大概又两倍了。
是。
那这一轮没有涨到那个比特币，比特币嘛，涨来以太币这边，
是。
所以板卡的股票这一次在这个，维新哦，维新跟技嘉带动之下，那汉讯也有动到了哦，
是。
这地方又转强，所以。刚才 Ruby 就讲了，说什么叫做双股策略，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原物料传染股当中有很多股票你要抱大波段才赚得到钱，
对，这就是长线的
这个部分，你要做长线趁跌的时候做布局，可是呢你要有一档短线来做短打，
是。
像电子股的话，它因为题材在轮转嘛，
是，
你创新高要先出一趟，你不出会掉下来，
对，
所以你就用短线赚到的钱去养你长线那一档暴劳，
是。
我想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五月到七月最好的策略，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新股票即将进场，那么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做进场。
是的，新的波段呢即将展开咯，运用我们双股特工队的战术，那务必跟上我们下一档受惠涨价题材的新标股，那可以透过蔡因斯坦的 Line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我们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边，再次感谢摩尔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双股特工队会有一档短线的拼速度，加一档长线的爆波段，用一档短线养一档长线，解决您操作上的难题。那邀请您加入我们蔡因斯坦免费的 LINE 账号 ，ID 是小老鼠 Gold Money 168，小老鼠 GOLDMONEY 168，或拨打咨询专线0800668085。0800668085，新的波段即将展开，那从现在开始呢，一路到七月的中旬是下一个波段的起点哦，请务必把握机会，跟我们一起布局下一档受惠涨价题材的新标股哦。
摩尔投顾109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30号，本公司于节目中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